大坤十长老，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十长老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复活节快乐！复活节快乐！我们有没有活出复活节的快乐呢？有吗？哈利路亚！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何等的赞美你，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。主啊，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，因为我们也要复活。主啊，在这个战乱的世代，在这个饥饿的世代，在这个压力的世代，在这个捆绑的世代里面，我们的心何等盼望能够挣脱这一切。主，我们与你翱翔在天上。主，我们也想到时间不多了。主，我们还有许多我们的家人，主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邻舍，主啊，他们还没有经历复活的生命。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在这末世越来越急迫的时候，在这个末世越来越受辖制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有效的，我们能够有力量的把我们复活的生命与我们的朋友来分享。主，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显出你在我们里面那种不一样的生命。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当我们在庆祝不再一样复活节的时候，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是复活。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好像一年一次我们来庆祝复活节，好像我们一年一次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间，但是当这个剩下的364天的里面，我们究竟在过什么样的事情？就好像我们常常在12月25号我们庆祝圣诞节，一想到圣诞节我们就想到报佳音，想到报佳音，这个佳音要是跟谁报呢？跟不信主的人报。那复活节呢？当我们在享受复活节的时候，究竟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？当耶稣基督带来的是什么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，主，我们真是说求神让我们想到，其实这个世界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说我们有不一样的生命，我们不一样的生活，这个世界也在讲很多不一样的，其实这个世界在变。我们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在上海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北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成都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许多各地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，其实3个月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到，我们以为说疫情已经松缓了。我坦白讲，我已经在准备去加州看我的儿子跟儿媳妇了。许多时候这个世界也在追求不一样，那我的不一样跟你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的是不一样，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人的追求其实都一样。在80年代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，有一个007的电影。这007的电影呢，在我们这个稍有一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啊，在80年代90年代有 James Bond 007的电影，有部电影它叫什么？它叫你只能活两次。这个世界也在追求的，哦，不是说这个电影有多好，但是我很感触的那个电影的主题曲，他说为什么你能活两次？一次为你自己，一次为你的梦。那我们有没有梦？每个人都应该有梦。那这个梦究竟是什么样的驱动？我们在追求什么？这是一个很让我们要好好去思考的一个事情。很多人批评我们信主的人，一信主以后，把你的头脑，把你的逻辑，把你的思维，把你的想象都把它包起来，放在储藏室里面，上班的时候偶尔拿出来带一下，下班的时候放回去，而且要确认你到教会的时候千万不能带这个， 所以我们究竟是不再一样的不一样是什么？这三个月我也一样在家里跟大家都一样，我看了一本书，是差不多我十年前买的，这本书叫人生就是这样吗？是一个神学家，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，他把传道书讲得非常非常的和我们的思维的想法。他说，难道生命就是这样吗？我们觉得说这个应该是对世界的人，对不信主的人说的，其实他是对基督徒说的。难道生命就只是这样吗？当我们活在日光之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件新鲜的事情，一直到等到我们想到在日光之上。所以当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讲复活，复活不是日光之下要复活，而且日光之上也要复活。所以我们刚刚念这段圣经讲到说我们要重生，那究竟我们重生了没有？我们重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认为我们重生是将来我们到天上去的重生，还是今天我们真的活在世上我们的重生不一样？所以当我们今天，我今天的信息大部分对我们福音朋友说的，我不知道今天在线上有多少你说我还没有认识神，但是我愿意去追求。其实人的追求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当很多的世界各地所有的美国的宪法、台湾的宪法、法国的宪法，到处都讲一件事情，人人都有追求自由、平等跟幸福的权利。这是一个，就是这是一个神给人的基本。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什么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时候，开始产生一样的事情，但是在这一样的事情里面也产生不一样的事情。那你认为什么是幸福？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年轻人，你们在这边很多年轻人少年人，什么是幸福？哎呀，有男女朋友就是幸福。那在读书的人说有什么是幸福？学位就是幸福。有的人身体不好的说什么是幸福？我的好的身体就是幸福。当我们从小开始长大的时候，在父母、在学校、在环境里面，我们都在追求幸福。等到长大了以后，我们什么是幸福？我们成家，我们有婚姻，我们开 party，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赚钱，我们买一个好车子，这些都是我们走过的路，我也不例外。当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我们就被驱动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认为什么是幸福。然后等我们结婚了以后，还有我们还不断的追求，我们觉得家庭就是幸福。现在我最开心的三代同堂啊，许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？以前要租房子，现在要买豪宅；以前是金钱，现在要财富；以前要有更多的、更大的，现在要讲传承。究竟什么是幸福？当我们讲到家里面一起去度假，然后一起聚餐，然后我们要一起去旅游，然后我们很多的，甚至老伴也是一个祝福，我们在追求。我最近常常跟我太太讲说，我们最好是怎么样？我们最好一刹那我们两个一起走多好。想了半天，我们要一刹那一起走，这很听起来蛮悲哀的，可能就搭飞机失事了。有什么东西究竟老伴到最后，我也怕你先走， 我不能靠你，你也怕我先走，你不能靠我。后来我就觉得说最重要是什么？最重要是健康。我跟你讲，我去 Google 查这个，最后这个 healthy 没有任何一个图片代表 healthy。 所以你发现人一生在追求，我觉得这不是错。我们就我们所知道的头脑、我们的思维、我们的逻辑，甚至我们的环境，都催逼我们走到一个追求幸福的道路。 但是在这追求幸福的道路，有人讲说什么是最悲哀的事情，就是你追求的你得到了，或者说另外一个悲哀的是你追求的你也没有得到，而且永远得不到。所以当我们在想到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所追求的都是幸福的表面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幸福。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信主多年的，我们也活在一种好像一种无奈的里面。什么是幸福啊？我金钱啦、名誉啦、地位啦、家庭、爱情等等。现在不常常坐飞机了哈，我常常，尤其是有时候出差到大陆去的时候，或者回来在桃园或者松山机场，我想看这个小吉普车啊。那小吉普车上面就写了一个很简单一个符号，叫做 Follow me。 这里面有几个人？一个人在开车，这个小吉普车 Follow me， 后面有一个庞然大的飞机，里面有上百个人，就只有 Follow 这个人走。今天这个世界潮流我感觉好像也是一样，我们一天到晚就去 follow， 我们看名牌，我们看名店，我们看许多新潮的东西，就想到圣经里面讲到，圣经里面就讲到说，一生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以到80岁。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，就讲王石，很多人可能不认识，可是上海的弟兄姊妹应该会认识。王石是大陆房地产的大亨。今天这个标题是什么？古稀之年二次 IPO 可行吗？问号。因为王石是71岁了，他昨天还是前天在香港申请一个特别收购的一个 IPO， 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都在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你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厉害的时候，主再来进了。所以有另外一个，这个 我很喜欢另外一个，就是在车子的后面有人讲说，你不要跟随我，因为我也迷失了。 Don't follow me, I am lost too。 所以当我们看到人生的追求，我想我们中间都可以很清楚的想到，哇，我最羡慕我的我是我老板的粉丝，你看我老板多厉害。或者说我觉得现在全世界最厉害就是马斯克，哇，他现在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。哦，我小时候当我33岁，我进到一个公司叫 General Electric， 叫 GE 的时候，我也是，这个是我的粉丝啊，这是威尔奇。他在美国曾经轰动一时的，我在他的手下做了14年的工作。在里面他讲到什么，其实有很多他的简介哈。他1960年加入，然后在一个饲料部的成为一个部门的总经理，1979年8月成为公司的副董事长，1981年4月45岁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长和 CEO。 简单的说，他在公司19年，公司的销售额从250亿美金盈利到由250亿到1110亿，然后盈利从15亿美元一直到107亿美元的盈利。他意思是什么？他赚了很多钱的意思。而且他那个时候跟公司里面所讲的，你不是世界的第一就是世界的第二，我不接受世界的第三，我不是把你卖掉，我把你卖掉或者把你修理，要不然就是把你关掉。所以我在这种环境过了14年的时间。但是当到最后的时候，他2020年他过世。其实他2018年，我们几个老同事把他邀请到纽西的世界领导峰会里面去演讲， 后来他跟我们几个老的一个圈子里面就讲到了，我认为，我今天真的不知道，他说我认为 I believe I am a Christian， 他说我认为我是个基督徒。我不知道这句话的究竟有什么多少商榷的余地，但是他就离开了。他到最后晚年不保，离婚诉讼许多的问题。我有另外一个，是我太太的大弟弟，他也是一个成功的人，他是我们家族的骄傲。他在年轻的时候，当大学东海大学毕业以后，他到美国的贸易公司美商，然后他就创业创业创业，到了2007年的7月8号那天，公司股票上市。当天他在香港股票市场，他就融资了4.45亿美金。我记得他简直是开心。过不到几天，有一次我们在吃饭，他说：“姐夫啊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我一直在找不到资料。”我说：“什么资料？”他说：“一部飞机大概要值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你看什么样的飞机？”我马上跟他说：“你打消你想买飞机的念头，好好的做生意。”2007年的7月，股票上市。2007年的12月，肝癌住医院。2008年的4月初，4月9号，他就回天家。在这一辈子的里面，都在追求，他都在追求，他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觉得他在临走的前一个多月，他在病床上接受耶稣。完了以后，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心里面非常乐意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很奇妙的。以前去都是讨论公司干什么，公司干什么。可是他接受耶稣以后，每次去他就说：“我说我们来祷告。”他说：“好。”而且一直的祷告到最后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，非常大声。所以我们很快的过去，就是说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都在追求，我们在摸索。我们在摸索，其实信主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你也应该要摸索，而是说怎么样在你现有的生命的里面，我们永远有盼望，但是现在的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提升神给我们的影响力，这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在追求幸福的时候，我们都在努力向前的时候，我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前面？啊，我们知道的这个在大陆很多，我们要向前看啊，这个钱不是前面的钱，是金钱的钱。究竟你的钱是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图片，有人就说前进的路是勇往直前，你究竟是勇往直前？我在这里分享过哈，还是你背着往前走？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看得到前面。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张图片，这个图片找了好久，他在一个跑步机上面，可是他是背着跑步机走的。其实人生就是背着跑步机在走路。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要什么，我们不知道明天有多少案例。我跟我太太常常在讲说会不会破千呢、啊、后来他说不要说破千，搞不好都未来都要破万了。我们看不见未来，不管你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，你都看不到未来，你看不到明天。你知道你看得到是什么？你看得到昨天。你仔细的看昨天，你仔细的看过去，你想要用过去来猜测未来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。那问题是说，假如我们都是背着往前走的话，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，有没有人牵着你的手走？如果有人牵着你的手走，这个人刚好又能够看到前面，那你的前途就没有问题。所以我们在许多的时候，我们是背着往前走。还有另外一种走法，另外一种走法就是我们走走走走走走来走去，还在原地踏步啊！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有这种的经历。究竟你是怎么做的？那我们在职场的人，我们最近常常讲什么 B2B B2C， 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最重要的 B2B 是什么？ 回到圣经，回到根本，回到起初。我们的生命如果不能够回到根本，回到起初，回到圣经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到有一天你临走的时候，你觉得我还是这个白老鼠，我还是这个背着往前走的跑步机的人。那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在追求祝福，我们追求幸福，幸福究竟存在不存在？如果祝福跟幸福不存在的话，追求的也没什么好处，不追求的也没什么坏处，反正将来就浑浑噩噩的就过了这一辈子。我们必须知道究竟祝福在不在，这是人类最大的误区。我们有的人就觉得祝福在这里，祝福在那里，但是祝福在哪里？我们今天很快的把源头看一看。祝福是神的本性，圣经的里面从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就讲到神的祝福，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跟你讲说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环境，也没有讲什么样的限制，也没有讲什么样的人，你要高中毕业，你要大学毕业，你要黄皮肤，你要黑皮肤，没有。一开始神开始在创造的时候就讲祝福，所以这个是，假如说圣经没有这个祝福，那我们今天白谈的都白谈，都不用谈。所以这里讲到说，神赐福给亚当，神赐福给夏娃，所有被造的就被神祝福了。所以人是被神祝福的，而且他的祝福有几个很特别的，一个叫再生的能力，叫滋生众多，生养众多。再生的能力是神给人的祝福，所以为什么我们有儿子，我们有孙子，然后我们在公司里面，我们创业一个，我们还要有分公司，我们还去并购，这些都是再生的能力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倍增啊，生养众多，众多就是 multiply， 我们不但是生养，而且会众多。第三个要管理，所以上帝给人的祝福里面包含这个管理，但是这个管理跟我们今天想的管理是不一样的。今天神给我们看的管理是一种治理，而且是一种有能力、有管理，而且有叫做 dominate， 就是神给我们有主权式的治理。所以这是神一开始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祝福。接下去人犯罪了，亚当夏娃犯罪了，就好像我们小朋友一样，我们不听爸爸妈妈的话，爸爸妈妈就说我不理你了，神照样祝福。所以当人犯罪了之后，神又再一次的给亚当夏娃的后裔，所以神就因为神人犯罪了，神不能够再一次的没有条件的，所以神就选一个器皿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追求祝福一定要知道的神的本性。听话的我就祝福你，以前我是全部都祝福你，但是希望你听话，现在不听话了，你听话的就祝福。所以你发现从人犯罪以后，神的祝福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神祝福要看器皿，就是你是对的器皿能不能承接祝福。如果你是对的器皿，你承接祝福，那我问说，那什么叫做对的器皿？两个，一个很简单，我愿意，第二个我分别，就这两个。我想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嘛，你跟孩子说你不能做这不能，他说我愿意，那等到碰到坏的东西不该做的，他把它分开来，他不去碰撞这个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接受祝福，就是变成一个从一个普遍性普世性的祝福，到了一个你是不是对的器皿，你愿意吗？你有分别吗？什么是分别？分别就要带来一些行动。所以当人犯罪了以后，神照样的祝福，甚至神给以色列人有一个普遍性的祝福，这些都是在圣经的里面。所以当人到新约时代以后，神照样的祝福。我这个很快的过的原因就是说， 我要让你知道，我们讲的祝福不是虚的，完全在圣经里面讲到。圣经讲到就是跟今天很有关的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因为犯罪就要处罚。神是公义的神，当人犯罪，神一定要惩罚。神惩罚到怎么办呢？他把他自己的儿子差遣到世上来，为我们承担这个惩罚。所以为什么有人讲说，你们要什么信耶稣，为什么什么都不行，就是要信耶稣，因为他代替我们。就好像一个爸爸妈妈，比方说我有十个孩子，我做了一大锅的饭，我炒了一大堆的菜，这些给孩子吃绝对够的，但是吃饱的只有谁吃饱？吃饱的有谁？动筷子吃的人才会吃饱。我们可以去分析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你有没有在新约的时代接受耶稣成为你的祝福，成为他代替你的？所以当我们在圣经，圣经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。所以这里讲到，圣经里面讲到启示录22:21，他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，阿们。所以我今天很快的要跟大家讲一次，我们讲的祝福是有根有据的。我们讲的祝福是神从创世以来就一而再一而再，不管我们人对神的恩典的看法，不管我们人对神的拒绝，神一直好像那个爸爸妈妈一样，我把你需要的菜都在这里。面对这个疫情的时代，我很坦率地说，我们的需要神都已经供应了。你有没有愿意去接受神的供应？你有没有分别出来，让我们跟神不喜悦的事情分别出来？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的逻辑思维其实想得很清楚，我们的逻辑思维是什么呢？如果神是祝福的神，如果神是祝福的神，为什么我们还活在劳苦叹息焦虑愁烦里面？那问题不应该是神呢？那可能问题是我们。那我们怎么活在神的祝福？怎么样持续在神的祝福里面？这今天不只是我们还没信耶稣的朋友，今天也是我们身处在这个疫情的里面，我们身处在这个受辖制的范围的里面，我们要自己问自己常常一个问题。我们真的要问自己的问题，就当我们要去看到一桌的好菜，我们要分析这个菜色，我要看这个厨师是谁，我要看这里面营养的成分多少，我什么都做了，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肯动筷子，那你永远吃不饱。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说 有一句话啊，圣经里面讲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吗？来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。这句圣经，这节圣经是我在所有圣经里面，我几乎是我喜欢的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啊，之一。这里面讲到说，我们这一辈子，不管你信耶稣也好，不管你不信耶稣也好，我们神从一本就从亚当造出万族的人，让我们住在全地上，我们这一辈子做一件事情，揣摩神，寻求神，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。所以我要很快的跟大家讲到怎么样去揣摩，怎么样去寻求，怎么样得到这个利益，怎么样得到这个祝福，怎么样得到好处。有三个，一个是归回祝福，一个是喜悦祝福，第三个是反射祝福。我们人生活在世上，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都在寻求一个生命的意义，其实这个意义的本身是在我们的心里面。那这个心里面，按照神在传道书里面说的，他把那样子的意义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所以当我们在揣摩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寻求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怎么样听到我心里面的声音。今天外面的噪音太多，外面的声音太大，那我们怎么样归回祝福？我们怎么样喜悦祝福？我们又要怎么样反射祝福？第一个我们来看，我们归回祝福的第一件事情，归回是我们的选择。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地方讲到生命记啊，生命记这本书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生命记这本书是摩西到了120岁的那个阶段，当他带着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，在旷野的里面领受神的律法，领受神的诫命，到最后他讲了这个生命记。尤其在生命记的后面这一段的里面，我觉得我们都不好意思说的，这里面都说出来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如果听神的话，以下的祝福要临到你们。我这个就我们很开心啊，我们都很笼统的说我要上帝的祝福。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他说你在城里必蒙福，你在台北市会蒙福，在田间会蒙福，你到新北的乡下也会蒙福，你身所生的要蒙福，你地所产的要蒙福，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，谢谢，以及牛犊羊羔都要蒙福，你的筐子你的揣面盆都要蒙福。哇，这太棒了，我炒菜锅也蒙福，我的碗也蒙福，我的筷子也蒙福，然后最后一句我最喜欢的，你出也蒙福，然后入也蒙福。阿们吗？我们喜不喜欢呢？喜欢都很不好意思说，对不对？我不好意思跟隔壁讲说，哎，我跟你讲我的炒菜锅的蒙福的，不用说了，摩西已经帮你说出来了。所以归回是我们的选择。你看到这么多的祝福里面只有一个条件，你若遵守神的吩咐。其实上次中立牧师在那讲一句话，我讲到说讲到四世纪的时候，我非常的同意阿们的，神叫我们的诫命典章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，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还特别把祝福倾倒给我们，简直太对我们太好了。那我们不遵守，其实咒诅不是神的，是因为你做不对的事情，这些自然的效果就领导我们。所以归回跟不归回是一个选择，接下来归回呢也是我们的醒悟跟行动。那这里面讲到圣经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叫浪子回头，那我今天不多说，大家都知道浪子回头。浪子跟父亲要很多的家产，到远方去浪费资财，把他所有爸爸的都全部花尽了，所以他在那里放猪，在猪圈的里面想到我爸爸家何等的丰富，我到这里落魄到这个地步，所以他醒悟，他我要起来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。所以今天神说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然后我今天呢什么都不蒙福，我什么都没有感受，怎么样？浪子一样起来醒悟了就有行动。所以一样的，我们是器皿，我们有愿意吗？我们有分别吗？当我们做出这个行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不是那么难的事情。昨天在另外一个教会，我们有4个人受洗，然后有一个很有意思，到最后3个人受洗完，最后一个大家已经散会了，在吃茶点，这个女孩子就说，哎呀，我好感动哦，我好感动哦，我就跟她说，感动感动，没有行动那怎么办？她说我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，我说我也不知道。结果我们传道就过来就说，如果要洗现在可以洗啊，真的可以吗？我们又遭聚同工回来哦，最后让她赶上最后一班列车。要有行动的，很多的时候是行动来决定我们究竟是不是。所以我们在归回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有选择行动，不是等待。我们很喜欢去等待， 等待一等就等了好久，时间错过。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喜悦，我觉得归回是一个逻辑上、情绪上、分析上都可以做的事情，甚至行动上都可以做的事情。我们的祝福最大的分界点从这里开始，叫做喜悦。喜悦也是我们的选择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今天是神的主日，我们不要忧愁，因为耶和华来的是我们的得的喜乐，是我们的力量。什么是我们的选择？我选择到神的教会里面来，我选择在神的圣殿里面，我选择跟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我选择在神的家里面，我碰到许多跟我一样的人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说不上来的喜乐。有一次有两个，这是发生在我们公司的一个事情，有两个员工，因为公司后来就不行了，然后许多的人他在最后他就必须，我们就是说人太多，我们整个工厂关掉，许多的裁员，有两个财务的主管必须要离职，有一个是信主的，有一个是不信主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信主的跟不信主的、哦、就会上帝保守，没有，一样的。这是什么一样什么不一样？可是信主的人非常有次序的办交接，不信主的人打电话给律师，觉得怎么样可以告公司，然后这个就一直这个好像一个笑一样，就在那边啵啵啵啵啵啵啵，所以大家都知道。后来要走了，问那个，他说你为什么什么事都不做，乖乖的做这个交接？他说我信上帝，上帝帮我关了一窗门，会帮我开一双开一个窗子啊。其实他过了没有多久，他又找到另外一个工作。那这个心里面没有喜乐的呢，过了很久才找到工作，没有说没有找到工作，哎，找到工作了，但这个过程让他觉得很吃苦。所以我们究竟要怎么说？这里讲到说要 rejoice， 当我们快乐的时候你就看到不一样，当我们快乐的时候就没有牵挂。圣经里面这里讲到说，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我们很喜欢的，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所以信主的人，什么叫复活的生命？明明我们遭遇的是一样的事情，但是为什么他有喜乐，这个另外一个喜乐不出来？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选择。我选择喜乐，有人选择发脾气。那选择喜乐，喜乐抽象吗？很抽象。喜乐不抽象吗？也很不抽象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喜乐也是有行动的。这里讲到诗篇在34篇那里，我讲到一个很喜欢的一句话，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我要称颂并祝福神。当这个诗人讲到说他是忧伤的，他是难过的，他是有压力的，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。我们想到神的祭坛是一个好像很受苦的地方，可是他说我到最喜乐的神那里去，然后最后他讲到我要称颂并且祝福神。什么是祝福神？祝福神就是说，上帝啊，你太好了， 我要祝福你，你祝福我之外我还要祝福你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喜乐的行动。最后一个我们的喜乐的行动是要常常祷告。你要发现基督徒最大的武器是什么？是祷告。因为祷告是天与地的连接。祷告是什么？圣经里面讲到，我很喜欢的圣经的图片，就我们祷告好像什么？好像是香，对不对？圣经启示录讲到说，祷告好像那个香就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喜悦的。上帝为什么喜悦？因为他闻到那个香的香气。你要怎么样闻呢？你要吸气，对不对？每个人要吸气。 你看到一个菜，你要吸气，你才闻到这个香味。那我问你，上帝吸气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呼气。 神就把气息就给你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要喜乐？因为我们祷告，祷告神吸到我们的祷告的气息，神在呼出来的气就带了他的生命，带他的祝福，带了他的恩典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也会呼吸。我跟你讲，神也是呼吸的神，神要把他的气息给我们。所以喜乐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分水岭。当我们知道喜乐的之后啊，同样的喜乐不是去观察，而是我们要有行动。所以最后一个，我们看到反射神的祝福，这又是另外一个分水岭。当我们归回，很多人归回各种不同的场合，各种不同的理论，甚至各种不同的家或者背景，但是当开始有喜乐不一样。但是有的人也会有喜乐，但是喜乐也许不长久。那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反射，因为你反射出来是什么。当我们看到我们整个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去反射。这里讲到什么？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光，而且我们可以从镜子来反照，而且荣上加荣。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，当信耶稣的人，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自己常常照镜子，我有没有反射神的荣光，还是我在反射我自己的？这是一个很重要，究竟我们反射出神的荣光出来。神在他的圣经里面，神跟亚伯拉罕祝福，很多人讲说基督教太狭窄了，我要祝福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当然是我们心里面很开心，我就是蒙福，很好。但是蒙福的目的是什么？所以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说世上的万族并因你得福。所以神创造了他的世界的一个样品，或者是一个 prototype。 他这个 prototype 做的事情是，我先让你得到祝福，因为你是愿意的，因为你是分别的，你得到祝福。但得到祝福以后，你要分享你的祝福出去。所以教会有没有分享祝福？教会有没有把我们当作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？这里圣经讲到说，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，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 Ambassador for Christ，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。你知道大使是有权力代表这个国王的，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我们代表天上的国王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代表天上的国王，我告诉你，有一些事情你是不能做的。大使是很受限制的，有些地方你是不能去的，有些话是你不能说的。那这些要怎么样？要许多的训练，许多许多的训练。所以当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可以归回神的祝福，我们可以喜悦神的祝福，我们最重要的，我们在归回的里面，我们在喜悦的里面，我们就磨练成为一个神给我们的模型出来。换句话说，圣经里面说的，我们就有耶稣的性情在里面。这个性情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使者。我们有些地方不能去，我们有些话不能说，我们有些事情不能做，但是并不是表示对你限制，而是让你彰显王的荣耀。阿们，彰显王的荣耀。所以当许多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要反射神的祝福，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。很多人觉得说，我当了基督徒好多事情，这个又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这个不能说，因为你是天上的使者。最后一个，我们看到我们有反射的行动，这个反射的行动是帮助我们，就好像这个电灯要一直有光，假如说我们要反射出神的光，电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能够继续发光的原因，就是它必须插在电源上面。阿们。 阿们。那我觉得我们继续要反射，继续要反射。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有没有插在电源的上面，这最基本的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要反射的行动其实很简单，而且教会里面讲的多少次的，我有没有在耶稣的里面，耶稣有没有在我的里面，我们彼此之间，神跟我之间，我们之间，神说我如果藏在你里面，你就藏在我里面，就好像葡萄树一样。在马太福音讲到一节圣经，这关于教会的，我特别的喜欢，他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弟兄姊妹，一个教会如果在这里人得到安慰，如果在这里人遇见耶稣，如果人在这里遇见亮光，如果人在这里病得医治，如果人在这里捆绑的得释放，瞎子能看见，瘸子能走路，我告诉你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是不能隐藏的。许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说，欢迎你到教会来，你怎么来的？哦，我是 FB 上看见的。哦，我怎么来的？我是我邻居介绍的。你怎么来的？我是我的朋友介绍的。我怎么来的？我上次在 YouTube 上看见这个事情，得到这个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亮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在反射的时候究竟怎么样的情况？今天有许多的难处，今天有许多的限制啊，比方说究竟这个在直播啦，在网络上啦，许多的说法。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跟弟兄姊妹，跟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也分享的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乃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当这个一家代表这个城市的时候，这个一家代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城是神造在山上的。所以当我们再一次的回顾这一天，今天讲很多东西讲得很快，那我要很简单的过去，就是说人追求祝福没有错，因为人就是要追求祝福。但是祝福是什么？神一开始在圣经就讲祝福，从创世的时候，从犯罪的时候，从旧约的时代到新约的时代，到圣经最后一句话，神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把祝福带给人类。但是我们必须做一个愿意的器皿，做出一个分别的器皿。所以我们的归回，我们的喜悦，我们的反射，变成我们这蒙福的一个三部曲的往前走。前几年我在网上我看到有一本书叫做《如果人生可以重来》，这本书马上这个题目就引起我的兴趣，我买来看，看了以后有点失望，但是其实也不是很失望。这本书里面其实说到如果人生可以重来，因为这不是一个信仰的书，它是讲一个故事。这故事什么？一个做妈妈的跟他儿子关系不好，长话短说，妈妈就没有办法管制儿子的生活，后来儿子因为吸毒就离开了。他妈妈在痛苦在那里思考的时候，他写的这个《如果人生可以重来》。今天我们如果站在一个分水岭的上面，如果人生可以重来，我们要承认为什么人生要重来。很简单嘛，因为过去每个机会都搞砸了嘛，如果机会没有搞砸，人生不必重来，我现在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需要重来？你会想到说，为什么假如人生可以重来，就表示说过去搞砸了。那人生重来， 我就会想到说，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在过这种农业社会，其实很多的从来有它的季节性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网上，我们今天会在哪里，我们会 在现场或在线上，我们会听见今天这个信息，因为有季节性的。所以要把握，不但是我们愿意，不但是我们分别，神让我们有心里面有一个智慧，就是说我要把握。所以当这个把握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一次是不是不一样，这一次是不是对的行动。所以当我希望我的生活不再一样的时候，究竟你的把握是什么，究竟你的选择是什么，究竟你的行动是什么。因为坦白讲，这个世界的科技进步得太快了。我最近在准备一篇元宇宙方面的东西，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了。前一阵子我还讲 ABCD AI Blockchain 区块链， C 是 Cloud， D 是 Data 就是大数据。这个 ABCD 刚讲完没有多久，现在其实这些都是一连串来的，这个变化太大了。那这个变化的里面都是外面影响里面，我觉得是里面影响外面的时候到了，希望我们可以从心里面来开始。所以当我面对这个世界的动荡，我们真的看不见爱，而且看不见祝福，很多觉得非常的难过，我也觉得很有压抑。所以怎么样去回到神的起初，他定义要祝福，他就是历世历代以来他的祝福从来没有改变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还没有信耶稣的，可能不多。我不知道在线上有多少还没信耶稣的，可能有一些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看不见你们。但是当我们想到要有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来思考我们人生前面的方向。我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你，我们能够来唱这首回应的歌吗？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用很快的时间啊，我希望我们把这些的很快的一个过去我们所理解，我们所知道，我们所熟悉的，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整理，叫我们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，我为什么要让我的朋友要信耶稣，因为这里面有祝福。如果你真的爱你的朋友，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家人，如果你真的爱你的邻居的话，你有这个好处，为什么不跟他分享？这是一个我们真的对于未来我们没有什么把握的时候。我不知道会不会在封城，上海封了，许多地方都封了，封城的封，不是发疯的疯。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要封到什么时候呢？要把握时间，要有行动，要有选择。我们请这个来带大家唱这首诗歌好吗？我们只唱一遍好吧，我唱一遍，你好好的好好的看这里面的字的意思。我觉得这个字的里面的意思都已经把我们的心放在的里面。
生命的反应，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，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。亲爱朋友，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，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， 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，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。
我们再把副歌唱一遍来。
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。
我们低头祷告，我们请我们每个人低头闭上我们的眼睛。如果你今天你有感动，你觉得这是一个决定的时刻，这是一个选择的时刻，这是一个行动的时刻，你不但要接受耶稣，而且你要接受他带来的祝福。如果我们低头，我们闭目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在安静的时候，如果你有这个感动，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等一下我们也继续的为你祷告。如果你在线上，你愿意接受耶稣的，如果你低头你也闭目，你说线上你愿意接受耶稣的，请你在你的 YouTube 上面打一个加一进来好吗？你把你的 打一个加一进来，我们知道你的地方，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继续的跟进，继续的为你祷告。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，你愿意的话，在现场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们为你祷告。如果你在线上，你打一个加一进来，我们时间不多，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的，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们为你祷告。我们同时请敬拜团，我们再唱这个副歌好吧，再唱两遍啊，来。
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，
在安静的时候，我们闭起我们的眼睛来思考的时候，我再一次要邀请，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，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希望你有这个勇敢的决定，勇敢的选择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走在这条祝福的路上，走在这个神恩典的路上。如果你在线上，请你把加一打进来，如果有一个就打一个加一，有两个就打两个加一，在 YouTube 上面也好，或者在所有你们的媒体上面，你的直播上面，你把打加一进来，我们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 在你今天复活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把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周围的人。主啊，当我们在你复活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让我们周围的人也有复活的生命，也有复活的生活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因为这个世上越来的变化越来越大，在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我们不能够计划，我们不能够想象的事情。主，我们把我们最好的最爱的朋友、家人、邻居、同事都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，你也帮助我们，主，让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，我们享受复活生命的人，主，你帮助我们，我们都做一个天上的使者，让我们把你的福音、把你的生命、把你的复活带到我们周围的环境。主，谢谢你，求你继续在我们心里面说话，继续的感动、保守、带领我们。谢谢你，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
谢谢。